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76期明慧修炼园地。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让真相飘进千家万户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9号。2020年新年伊始，由于中共协党隐瞒疫情，导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大爆发，并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，各地相继封城、封村、封小区，人们在疫情的恐惧之中焦躁不安。我居住的城市是东北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农业县城，是全国有名的鱼米之乡。由于疫情的迅速传播，我们这里也出现了多个确诊病例，随后成为全省的重灾区，疫情等级迅速升为高风险。正月初时，政府宣布封城、封小区、封村，全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。一个车水马龙的城市就这样突然静止下来，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都停止了营业，街上冷冷清清，人们躲在家里，出行处处受到限制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感到了事态的严重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这不是大淘汰来了吗？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三正念》中说，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。然而万万没有想到，局势变化如此之快，此时我焦急自己还有要救的人没有救完，又感慨法正人间真的来到了吗？大法弟子救人的事就要结束了吗？我平时救人的方式是以面对面讲真相为主。年初疫情出现之后，我和同修配合上楼发真相资料，封城之后就做不了了。除了超市采购的人多一些，其他地方很少有人。此刻我真的感到了救人的艰难，因为没有了救人的环境，怎么办？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。我就和同修配合搜集电话号码，上传明慧网，想办法救人。这期间我们做了很多，其余时间大量学法，发正念，充实自己。突然而至的瘟疫让我感到时间是如此的珍贵，更多的是想到了大法弟子的责任。师父在《红银三我们为了谁》中说，危难中神叫我们各自救度一方。曾经和师父在天界签下神圣誓约，冒着天胆层层下走，要出师正法救度众生。我们这个百万人口的农业县城，大量的众生还没有得救，在人间转生到这一方，这一方的众生却没有救下来。作为这里的每个大法弟子，我们都是有责任的。找自己，因为我没有完全放下人心，全力以赴地去救人。此刻我看到了自己诸多的不足，以为平时三件事都在做，似乎做得也不错，和法一对照差得太远了，因为我还没有走出思，达到无思的状态，是不够新宇宙的标准的。瘟疫降临了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能弥补的机会。扪心自问，我对不起师父，对不起在危难中等待救度的众生，因为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，我的誓约没有完全兑现。一，去乡下发真相资料。终于盼到解封了，说是解封了，还是半封的状态，但总能出去救人了。我悟到，这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，又给大法弟子救人和众生得救，延续了时间。同修们都认识到了救人的紧迫，都走了出来，在街上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我在街上讲了一段时间，觉得不能再像以前这样按部就班救人了，因为同修都在街上救人，一天下来都说讲不了几个，大量的众生在乡下，应该下乡救人。我想到乡下去大面积的铺真相资料。说起下乡救人，我们这里的同修都有畏难心理，因为过去下乡的同修很多都遭过迫害，一提起下乡都有怕心。我本人就曾经在乡下救人，遭受过迫害，我也打怵。一次我是南面镇子上的一位同修找我帮他写五一三征文，去了之后他说， 来了也别白来，顺便我骑摩托车带你出去发真相资料。我们这儿发资料还缺人呢。就这样，我跟他下乡了。这是我头一次在乡下发资料，以前只在乡下的集市上发过明慧台历和真相光盘。又赶上今年有疫情，村子里有防疫卡点，防止陌生人进村，我真有点紧张。这时我一想，什么叫修呢？把怕心去掉，抑制住各种杂念，坦坦荡荡的救人，不就是修吗？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是神，我怕谁呢？念头一正，心就踏实了。我们俩去了离他家有30多里地的西面的一个乡，看到没有防疫把守的人员，我们两个就进村了。进村之后，一人走一个胡同，我一边发资料一边发正念，心里想我是神，越走越快。院子里有人的就直接告诉，这是能躲过大瘟疫的救命真相，好好看看，全家都能平安。众生都乐呵呵地接受了。很快我们俩就发完了真相资料，在师父的加持下平安顺利地回来了。去了同修那儿几次后，我看到他带着同修下乡发真相。交流时他说，我们同修还都没有走出思，走出怕。我一听，是呀，在救人上大部分同修安于现状，救人不积极主动，全市这么大面积，只有南部的同修在他们那片发真相资料。我一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为什么不能走出思？同样是大法弟子，同修能冲在前面，为什么我不能？不能再等靠了，别的地方没人去，我去。人心是在实修中修取的，得勇于承担责任。我找到一位会骑摩托的同修 A， 跟他交流，骑摩托车下乡方便，要他带着我放下人心，一起走出去救人。他同意了。我丈夫是搞货车运输的，以前我经常跟他出车，乡下的路我基本上都熟。我们俩选在白天坐，能看得清楚，一步到位。正值春耕时节，农民都在春耕，村村还都设有防疫卡点，有专人把守，不准陌生人进村。我们俩打扮成农民模样，这样不招眼。先去我们市东边的部分乡镇，走熟悉的小道和背道。第一次我们俩带了100多份疫情真相，进到村里快发，碰见人就告诉这是救命的真相，好好看看能平安躲过劫难。人们一听是疫情的，马上都接过去，有的还多要几样，众生都在盼望得救。下乡风险大，因为是白天发，又赶上疫情期间对人员管控，我们俩采取速战速决的形式，发完后马上离开。我们俩每次串着走，能进到哪儿就先进到哪儿发，发完后迅速离开。春天插秧的时候，路的两边有很多电动车和农用车，我坐在摩托上不用下来，手一扬就把资料放到了车子上，一走一过就把真相做了，方便又快速。二，飞车投标。一天晚上睡觉时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一条又长又宽的大河，波涛汹涌，水流湍急，我纵身一跃就跳了下去，在里面游了起来。这时脑袋里出现三个字，传真相。醒来后我悟道，这是师父点化我广传真相，但是要注意安全。我和同修骑行在乡间的路上，看着大地上那一排排的村庄，心想这么多村屯什么时候才能发完，曾经被迫害的阴影常常掠过心头，在大陆的迫害环境中还是感到了压力的存在。我在不停地调整自己，使命促使我勇往直前。同修 A 看到我能坐在摩托上用一个手往下飘，其实是抛，我们俩习惯叫飘，就说我找点道具，你好好练练手法，能更准一些，坐在车上发真相就快了。一天他约我出去练习手法，他带了几本旧本子当道具，练了几下我就不练了，原因是我觉得这样没有目标，这是乱撇，练了也白练。他坚持练而我不练，结果是闹得不欢而散。后来又有一次我们俩发真相回来，他说我们俩再出去练练手法，我不想练，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就去练了，其实是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有点压抑，想出去玩玩。我俩就到了附近的山上， 好好练了一会儿，放松了一下心情。回来后我仔细地琢磨了一下，这是修炼，不是常人中的技能。在村子里来回发真相，那可是又是一回事了。我左手不会向外飘，练了这一会儿还是不会用那股劲儿。我在臆想着怎样向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飘，让自己用神的状态做。在春光明媚的一天，同修 A 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又出发了。今天我们俩是要去一个百里之外的地方发真相。骑行在通乡的公路上，太阳携着春风向我们微笑，两边的杨柳舒展着嫩绿，片片的稻田一派生机。听着林子里的鸟鸣啾啾，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的，生命就是财富。我一想，真得多救人，师父都在帮着我们做，作为大法弟子绝不能辜负了师父的期望。一时间我的心里充满了慈悲，这时一句唐诗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，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到了那里，我们俩进了胡同，同修让我下车，一人把着一面发。我俩今天带了300份真相资料，我发了几个觉得不行，这样走着太累了，用的时间还长，陌生的地方不宜久留。我把他叫了回来，说我要坐在车上发，走着太慢了，你只管骑车。我坐在了车上，闭着眼睛定了定神，车子走起来，想着脑子里出现的那句唐诗，心想我不是神吗？神无所不能。瞬间我双手拿着真相，迅速向两边的门里飘去，真相稳稳地飞进院子里，左手跟右手一样的协调，突然的会飘了，都不知是怎么会的。这样坐在摩托车上，左右手来回飘，一个胡同一会儿就发完了，但是得手快眼快反应快。有的人家的门是铁栅栏缝窄，我的手一扬，真相册子就像一个个有了灵性的生命，欢快地从那些窄缝里跑了进去，感觉都有点不可思议，怎么进去的。冥冥之中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加持和鼓励，终于突破了以往的救人方式，开始提速了。这也让我体会到在纯净状态下救人展现出来的妙不可言，是师父在推着我走。300份的真相资料很快的就发完了，这样做起来高效安全，但是两个人一定要配合好。我把这种方式叫做飞车投标，之后我就用这种方式发资料了，发得特别快。后来我们南面镇子上的那位会骑摩托的同修 B 听说了我们这样发资料，觉得特别好，就约我去跟他配合，去把他们南面那一带的真相铺完。我和同修 A 没有工作，他平时靠装修刮大白赚钱，我干的也是装修活的一种，没活的时候我们俩配合救人，这样他没时间的时候我就跟同修 B 配合。同修 B 住在我市南面的一个镇子上，他跟他附近的一个同修配合，学用我们的这种方式发资料。那个同修虽然手有点慢，但也能做，他家是资料点，这样发资料用量大，资料供不上，他就让那位跟他配合的同修在家做资料，要我从这边带着资料跟他出去发，他轮流带着我俩，为的是一天也不耽误救人。三，把真相飘进千家万户。去同修 B 那儿有50里的路程，我每天带着真相资料坐车往返，到了他家，他再骑摩托车带着我出去。第一次我们俩是去了他南面的镇子上，从他家到这里有100多里的路程，这一带是山区，山高林密。我向村民打听道，跟同修说咱俩进大山里看看，骑了很远才看见有村子，都是在山坳里非常隐蔽，之后在这一带又发现了5个村子。同修 B 虽然熟悉这个镇子，但他也没有来过这里面，他说真不知道这里还有这些村子，我们俩是来对了，要不然落下这些众生可怎么办。是师父着急引领我们俩来到了这里。我们带了350份的真相资料， 我还是坐在摩托上，双手左右飘。有在院子里的村民就直接告诉，这是救命的真相资料，好好看看能躲过瘟疫，全家平安度过劫难。他们都赶紧拿了起来，回屋看去了。一个中午头的时间，我俩就顺利地发完了。同修毕骑了20多年的摩托车，车技好，速度快，进到村子里感觉瞬间就发完一个胡同。我们俩配合得非常默契，我们每次大约带300多份真相资料，有时也带400和400多，路程近的地方很少，骑100多里地的地方是经常事儿。有一次我约他去了我市东南部的那个乡，那个乡的面积大，同修毕家的东面有一条通那个乡的背道，但是得经过一段山区，都是盘山道。我跟他说，那里没有同修，又没有别的同修去发真相，咱们俩把责任承担起来，你跟我去，那条路我知道。他爽快地答应了。我还是每次带着真相资料往返他家，他再骑着摩托车带着我下乡，从他家去那个乡往返得有200多里路。我跟同修 A 配合做了一小部分，还有大部分真相没发，为了抢时间，我和同修 B 决定尽快地完成。我们每次出去都尽量选热天，赶在中午的时候到，因为中午的时候天热，人们都躲在家里不出来，路上人少，能避免干扰。最多的一次，我俩带了430份真相资料，去了那个乡的最里面，从里往外，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发。天热，又是中午，我让自己的正念强大起来，身神合一。身神合一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，把功能都集中在两手上，快速地挥动两臂，每飘一个真相，心里就说师父救人，师父救人。那些真相都飞快地飘进了每家的院子里。做的过程中，我感觉自己的手变得很长，好像真的是佛展千手了一样。佛展千手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，1小时50分钟的时间，我俩就发完了430份真相资料，走了8个村子。发完的时候，我满脸是汗，衣服也被汗水打湿了，同修也是一样的辛苦。回到同修家吃完饭，我再急忙地赶车回家，有时刚一坐上汽车就睡着了。虽然劳累，但救人的心是甜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，众生都等着得救，这一点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，大法弟子们不去救他们，不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，你们不去救他，他们就没有希望。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，就得走遍世间的角落，把大法的福音传递给众生。一次，我和同修毕在山中骑行，看到山中有一条通向树林深处的道，是沙石路，因为没有村子，正好碰到一位清洁工在路边休息。我赶紧下车向他打听，问那条路的里边还有村子吗？他说那里面有2个村子，都叫什么名字？我心想幸好问了他，要不然就落下了，这样这一带就一次收尾了。我和同修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决定先进入里面的村子，从里往外发。两村相距大约6-7里路，路的两边全是树和灌木丛，偏僻又冷清，一般人真不知道在大山深处还藏着这样一个村子。我们俩进村，先从村里面的胡同一个一个往外发，赶上中午头，路上人少，快要发完的时候，刚出一个胡同口，一个男的和女的从北面急走过来，那个男的奔我们俩就过来了，恶狠狠地说，你俩是干啥的？赶紧给我站住。他相距我俩也就是3-4米远，同修迟疑了一下，我一看来者不善，手一推他后背说，快走，别管他。同修一加油，我们俩骑车就向外跑。这里是山区，空白点儿，没有人来发资料，众生不明白真相，有邪恶因素干扰，不能掉以轻心，得赶紧离开。同修说快发正念，他一边飞速地骑，我还一边快速地飘了几个真相。跑到第一个村子，就看到远处迎面来了一辆白车。同修说，那个男的能不能给这个车打电话， 是不是截我们的？我说不能，你就是别停车，快跑。我心想，邪恶动不了我们。飞跑中，我快速地向两边的院子里瞟真相，能发几个就发几个，让众生互相传吧。结果真是假象，那个白车拐进一家院子里就停住了。还有一次，在发真相的过程中遇到干扰，是个骑摩托车的男子，很饿的样子，欲拦截我们。我们俩飞快地离开，他也没追我们，因为资料没发完，同修想不发了，直接回去。我说不行，来了就发完，不能带回去。我们又换了一个村子，尽管有点紧张，但正念与人心的交锋中，我还是冲破了人心的羁绊，因为人心背后有旧势力的参与。我心想，旧势力，你的一切干扰和安排我都不承认，人世间是大法弟子的舞台，没有你表演的余地，我就是要展现大法弟子的风采，救度众生。我让同修骑得稍快一些，道有点宽，他想让我一面一面的飘，我说不用，你就在道中间骑，我双手同时两面飘。我用尽浑身的力气在手上快速出手，真相嗖嗖嗖地飘进了每家院子。这样发资料要的就是速度，稳、准、快。同修骑摩托车就像赛车手一样，在每个胡同灵敏地穿行，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发完了这个村子，资料也发没了。然后我俩迅速地离开了村子，平安地回家了。我们这样发资料，两个人可以顶四五个人的力量。在发资料的过程中，有的村子里坐在门口乘凉的人，看见我们俩骑着摩托，挥舞着双手向每家院子里嗖嗖地飘真相，他们都开心地笑，觉得这一招挺好。有的吃惊地瞅着我们快速地一走一过，再回过神来拿起真相看，我们已经不见了踪影。还有的众生就像等着我们一样，真相刚一飘进院子，他们就拿起来转身回屋看去了。我和两位骑摩托的同修配合，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发放了大量的真相资料，把一些偏僻的乡下空白点都送去了真相。这一份份的真相就像一朵朵盛开的莲花，飘进了千家万户，传递着大法的福音，在大难来临的时刻让众生能得到大法的救度，因为这是师父的希望，大法弟子的责任。四、结语。师父在致法国法会中说，你们是人类的希望，振作起来，像北美大法弟子一样，在困难面前不退缩，别被人的框框挡住。我曾经跟同修说过，从来也没想过会用这种方式快速地发真相救人。其实是当我转变了人的思维方式，用一颗纯净慈悲的心去救人时，是师父帮了我，给了我超常的能力，在众生危难的时刻广传真相，多救人。更让我体会到，在实修的过程中放下自我，无私配合，才能得到大法的净化。正法修炼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我会牢记师父的话，做好三件事，修炼如初，用虔诚的心和稳健的脚步去实践，做到是修，做到是修。选自红银实修，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重视练功动作后出现的身心变化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1月19号。六月初的那几天，我每天早晨练第五套功法，在结印入定的30分钟过程中，我的脊椎和肩膀疼痛难忍。一天，我疼得在心里喊师父：“师父啊，我这是怎么了？请师父指点啊！”出来一念，看看练功动作。下面我就把自己怎样归正不正确的练功动作的过程和同修交流，鞭策自己，也想给同修提个醒，共同提高。 第二天早晨练功，我就时不时地睁开眼睛看看自己的动作，然后练完功，我再看师父的教功录像和大圆满法一书，再对着镜子一点一点地纠正自己的动作。原来是自己练功不认真，自以为自己99年之前是辅导员，动作没问题，可是现在有时还不听师父的口令，自己就练上了，总是比师父的口令快。练功时常常胡思乱想，思想溜号，有时动作都练错了，尤其是第二套功法要练一小时，手不自觉的就下来了，也不自知。我找到了这些，在练功时我就加强主意识，注意听师父的口令，让自己的思想不离手。如两手结印时，我注意自己两大臂微向前，两肘架起来，使腋窝空开，双手合十时要肘架起来，两小臂成一直线，叠扣小腹时两肘也要架起来，手心对向手背。练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时，注意集中精力听师父的口令，跟随师父的口令做。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时，头前抱轮，我注意手的高度与眉同齐，腹前抱轮时两大臂微向前，两肘要架起来，腋窝空开，两手食指相对，头顶抱轮时两臂要抱圆，下颌微收，头上身要正，手心保持对向头顶，两手食指相对，两侧抱轮时手心对向双耳，两肩放松，小臂竖直，腋窝空开。练第三套功法贯通两极法时，注意集中精力听师父的口令，跟随师父的口令做。练第四套功法法轮周天法时，注意集中精力听师父的口令，跟随师父的口令做，注意两手从背后向上提，当两手到达不能上提为止。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，两手向两边拉开时，注意两小臂与手背平齐，腋窝空开，变掌时下手不要放在腿上，上手臂与手背平齐在下髁处。七月的一天，我有机会和两个老乡一起晨练，练功结束，他俩都说，哎，你的练功动作真好，发现你的耳朵也好了，这么小的声音你都听得清。是啊，我重视练功动作后，心里那个甜啊，我的眼睛也好多了，现在可以不用戴眼镜学法了。我的耳朵、眼睛都是2008年奥运时被关押迫害造成损伤，耳朵是被警察疯狂的猛力的抽打耳光，造成严重的耳鸣，眼睛是长期关押迫害出现的双眼白内障。特别是我练第二套功法一小时的抱轮，第五套功法时掌心会有热、重、电麻、似有雾等感觉，两侧抱轮手心对向双耳时，掌心、头都出现电麻的感觉，能量流特别强。练第五套功法柱状加持时，两个掌心相对，两个掌心电麻的感觉也是非常强，呼呼的感到能量流特别强。我发现近期练功比以前静了许多，背法也比以前快了许多，遇到问题心性也守得住了，练功时轻松愉悦，脊椎和肩膀也不疼了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发正念是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1日。发正念是师父要我们大法弟子做好的三件事之一，所以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发正念的重要性。面对当前的正邪大战，大法弟子的发正念更能体现出威力来。由此，对发好正念谈一点自己的体会。从师父让我们发正念开始，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会坚持每天发正念。可是如果发不好正念， 起到的作用就甚微。我去参加学法小组学法，学法前一般都先发一次正念，可是我看到同修们在发正念时，有出现倒长的，还有昏睡的，我想这哪是发正念，这不是在迷糊吗？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说，恶党那些个邪灵因素啊，就是让你迷糊，你越迷糊，他越加强你迷糊，他就是不让你发正念，因为你发正念清除他，你发正念销毁他，他就要干扰。我们没有把发正念真正的做好。有的同修学法救人做得都很好，可就是不重视发正念，连四个整点正念都发不全。有的晚上12点的整点正念从来不发，认为全世界这么多大法弟子，差我一个也没啥。如果有很多的大法弟子都这样想，那会是个什么状态？我们的整体不就会出现大漏吗？邪恶不就有空子可钻了吗？正法到了今天，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应该将自己放在法中衡量一下。我起到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起的作用了吗？我兑现了自己的史前大愿了吗？我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了吗？我做好师父让做好的三件事了吗？如果没有，赶快做好。有的同修可能会原谅自己，认为自己已经尽力了，但就是做不好。不对呀，尽力了，这是你人的观念，只有人才能表现出尽力了也做不好事情。我们是大法弟子，只要真正尽力，一定会做好一切事情的。不好的观念是人的观念，是后天形成的，并非真我。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观念并去除它，我们发出的正念才是正念，才有力量。否则发出的东西可能是粘稠的物质，不但起不到好的作用，还会起到不好的作用。希望我们都能好好学法，加强自己的正念，发好正念，在这次正邪大战中发挥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作用。现在我每天晚上坚持发一个小时的正念，清除干扰美国大选，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。越发感觉我的空间场越好，越明越清朗，越发越感到师父的加持。一个小时的时间里，我都好像是坐在软垫子上，整个头部被巨大的能量烘托着，往外散发着无穷的能量。我想只要我们符合了正法形式，配合了天象变化，就自然带有巨大的力量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，是正神的能量，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，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。我对师父的讲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我认识到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我们发出的能量是强大的，一切不正的东西在我们的正念作用下都能解体掉。我将自己悟到的点滴写出来，不正之处望同修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